晚安哆瑞咪，每天笑眯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预备备，开始。
嗨，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是小雪，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
嗨，大家好，我是小光，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
嗨，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雨，欢迎你们一起收听今天的晚安哆瑞咪。今天的晚安哆瑞咪，小雨、小光和小雪要和大家聊聊什么呢？我想到的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哦。
诶，那是什么呢？很重要的生活用品这么多，小雨，你想要聊什么？
我今天想要聊的是玻璃。
哦，我知道玻璃呀。我小一点的时候都很害怕玻璃，因为家长都说玻璃打破了不要靠近。
大人叫你不要靠近玻璃，你就会感觉到，哎，玻璃是什么危险的东西，是这样的感觉吗？所以让你非常的害怕玻璃。
对呀，
可能一靠近就会让你受伤。其实呢，那是碎掉的玻璃，大人怕你靠近踩到了或摸到了会流血，所以叫你不要靠近。但是其实玻璃呢，对我们人类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哦，它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没错，我们都知道玻璃是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物品都是用玻璃制成，从最常用的杯子、可乐瓶到窗户、灯泡、镜子、眼镜、相机、电视机、车子，全少不了它。这样说来，玻璃很重要呢。
是啊，而且玻璃不只是日常生活的好帮手，它的发明呢，更促进了世界文明与科学的发展呢。
大家知道玻璃从哪里来的吗？为什么它这么神奇，像石头一般坚硬，又像水一样透明？
诶，真的耶，好像同时具备了固体和液体的特性。
真的耶，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玻璃是怎么样做成的呢？
其实不是一种自然的物质，而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以二氧化矽为主，再加入苏打、石灰石等，经过高温烧制而成。
原来玻璃是人工制造出来的，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被制作出来的呢？
据说玻璃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是腓尼基人无意间发现的。当时一艘腓尼基商船载满苏打航行于地中海附近，不料却在中途搁浅了。无奈的船员下船时顺手带了几个苏打块，用来在沙滩上架起锅子生火煮饭。吃饱后，他们发现锅子下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原来这些苏打在大火作用下和沙滩上的石英砂产生化学反应而成的。
哦，这些就是玻璃。 真的好神奇哦，人类无意中发现的。
神奇的还在后面哦，玻璃它可以说是带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一开始，玻璃被视为珠宝的替代品，大多用来制成珠子、项链或小器皿。随着制作技术的进步，到了17世纪，人们已经制造出大片的平板玻璃。玻璃的运用范围就更广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玻璃运用于窗户。此后，室内因阳光穿透窗户射入而变得明亮，却又不需要担心风雨吹打进来。玻璃可说是改变了人类居住的样貌，也提升了生活品质。
玻璃窗真的很重要吧？大家可以一起想想看哦。如果没有玻璃窗这种透明的物质，是其他材质的窗户的话，是不是阳光就没有办法照进屋子里，屋子里就会变得黑漆漆的。而且玻璃可以防水啊，如果刮风下雨的时候，玻璃窗也可以把那些风啊雨啊挡在外面，屋子才不会变得湿哒哒的。玻璃真的好重要哦。还有呢，
玻璃为世界带来的改变可不止这样，有了玻璃就可以制造眼镜，改善人类视力，无论近视或老花都能阅读书籍报纸。有了玻璃，爱迪生才能发明灯泡照亮世界，延长人类的作息时间。有了玻璃，才有望远镜的诞生，让天文学家得以证明太阳不是绕着地球转，彻底扭转过去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有了玻璃，就能制造显微镜，让人眼看不见的各种细菌病毒一一现形，促进医学发展与人类健康。
哇，刚刚小光说了好多好多玻璃为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它甚至呢可以让我们更认识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宇宙，还有延长我们人类的寿命。因为玻璃制造出来的显微镜啊，可以让我们发现病毒细菌，进而去发明一些药物药剂去对抗这些病毒细菌，延长我们人类的寿命。玻璃对我们人类的影响真的很大哦。而现在就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网络与电话通信，用来传输资讯的高品质线路，也就是光纤，它也是由玻璃抽拉而成的纤维所制作而成的。除了对文明与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玻璃还可以变成是艺术品，陶冶我们的心灵。这要怎么说呢？
晶莹剔透的玻璃原本就具有美感，而且只要在烧制过程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就能呈现各种颜色。例如加入氧化铁，最后会呈现橄榄绿；加入氧化锰，就会变成紫色。
而且呀，玻璃在高温下会熔融，所以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形状，也就成为艺术创作的好素材。从玻璃珠、玻璃雕塑到玻璃浮雕，玻璃艺术品的变化很多很多。而且啊，在不同光线照射下，同一件作品也可以呈现不同的样貌，这就是玻璃艺术很特别的地方。
说到玻璃艺术，小雨要跟大家分享有哪些非常著名的玻璃艺术哦，像是巴黎圣母院的彩色镶嵌玻璃，台湾族的琉璃珠，台湾呢也有一些教堂有彩色镶嵌玻璃哦，像是屏东万峦乡的万金天主堂非常的有名，而我们高雄也有，也就是高雄捷运美丽岛站的玻璃艺术光之穹顶，它是以手绘彩色玻璃描绘宇宙的诞生、成长、荣耀与毁灭，这个捷运站也因此成为玻璃的艺术殿堂，许多人来到高雄一定都要去走走看看。
我想到一个问题耶，就是我记得玻璃很容易碎，我小时候就打破过玻璃杯，是不是有不容易破的玻璃呢？
有啊，有些玻璃确实是不容易破哦。我们大家想想看，像是玻璃做的桌子、猫空水晶缆车、车厢地板是透明的，还有防弹玻璃，这些玻璃可以承受强大的重力或冲击，那是因为它们经过特殊制作，也就是不容易破碎的安全玻璃或强化玻璃。
哇，这么厉害！那安全玻璃跟强化玻璃要怎么区分呢？
安全玻璃，顾名思义就是比较安全，不易因为破裂而伤人的玻璃，它的特性是只会裂开，但不会变成碎片。
哦，我懂了。所谓的安全玻璃，就是对人来说是安全，不会受伤的。
安全玻璃又称夹层玻璃，因为它的做法是在两层玻璃中间粘附一层塑胶膜或钢丝网，如此一来，当玻璃遇到撞击时，玻璃与夹层相粘，所以只会有裂痕，不会破碎成块。安全玻璃经常使用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万一发生车祸时，可以避免锋利的玻璃碎片造成更大伤害。大家耳熟能详的防弹玻璃也是安全玻璃的一种，只是使用更多层厚玻璃夹在一起，让子弹无法打穿。
哇，安全玻璃听起来好像夹心饼干哦，防弹玻璃就是很多层的夹心饼干咯。那什么是强化玻璃呢？
强化玻璃就是把一般玻璃经过高温加热再急速的冷却，增加它的强度之后，就是所谓的强化玻璃了。它可以承受一般玻璃4到6倍的力道哦。强化玻璃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受到撞击之后，玻璃会粉碎成细小的颗粒，而不是锋利的长条形，大大的减少了玻璃碎片割伤人的危险。人们是不是很聪明呢？为了要保护自身的安全，除了安全玻璃之外，还发明了这种强化玻璃。强化玻璃经常使用在哪里呢？它经常使用在需要承受较大力道的物品上面，例如是玻璃门、玻璃帷幕大楼的窗户，或者是猫空水晶缆车的地板，都使用了这种强化玻璃。
这让我想到很多建筑物，有很多片很多片的玻璃，看起来好漂亮。
对啊，有些建筑物会用大量的玻璃窗户、玻璃门，视觉上看起来非常的美观，他们也都是使用了强化玻璃哦。 听完了今天小雨、小光和小雪介绍的玻璃知识，大家对于玻璃有没有觉得更了解了呢？如果你还是对它感到很好奇，想要体验一下玻璃的千变万化，可以到一些工艺馆或者是博物馆去参观哦。台湾有哪些可以去参观的玻璃工艺馆、博物馆呢？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有新竹玻璃工艺馆，位在新竹公园内的新竹玻璃工艺馆。新竹在早年因为盛产玻璃的原料，也就是矽，而生产了许多工业仪器、医疗器材和生活玻璃制品，可以说是台湾玻璃制造的重镇，非常的著名哦。大家要记起来，也就是新竹，它是玻璃制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工艺馆的外面还有用彩色玻璃制成的几座高塔，夜晚的时候点亮灯火，十分的绚丽，是新竹著名的夜景。
还有流源水晶博物馆，它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有开放式的吹制工作室，可以参观艺术家的现场制作。
还有国泰玻璃观光工厂，这个地方原本是空心玻璃窑烧工厂，哇，它传承了60年之后，因为台湾玻璃产业日渐没落而转型为观光工厂，开放大家去参观。它是位于苗栗县的竹南镇。
我要讲的是台湾玻璃馆，位于彰化县的鹿港镇，里面有展示各种不同材质，它有提供不同的感官体验，透过脚踩、手敲、眼看、鼻闻、耳听，和玻璃进行另类的接触，让我们感受到玻璃原来有这么多的变化。
我们介绍的这四个有关于玻璃的工艺馆、观光工厂以及博物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走看看哦，一定会收获很多。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小光、小雪和小雨为大家介绍有关于玻璃的知识，就介绍到这里咯。接下来我们也有好听的睡前故事要给大家听。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这里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我们先听首好听的歌曲，待会一起来听故事。睡前小故事，大家来听故事咯。嗨，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是小雨，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好高兴又来到我们睡前故事的时间了。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喜欢阅读跟大自然有关的绘本吗？小雨很喜欢哦。如果可以走出户外，去感受大自然的奥妙，例如亲眼看看美丽的风景，亲自去感受一下自然的凉风，这些都会是美好的体验。如果没有时间走出户外去走走的话，也没有关系哦。可以阅读一些跟大自然有关的书籍，也是很棒的。如果从书本当中吸收了一些有关大自然的知识，然后有机会再到大自然去走一走， 你就会对这个我们身处的大自然有更多的认识，不是只有看到书里面的图片，真正的大自然的样貌是非常美丽的。今天小雨想跟大朋友小朋友分享的绘本故事跟大自然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是它的故事是非常的温馨，是有关于友情的故事。小雨觉得这个绘本故事的作家对大自然有相当的认识，绘图的人呢也相当的厉害哦，虽然是图画，也把树画得非常的真实，然后带出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看了觉得很舒服。没错，小雨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故事哦。说到这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感到非常好奇呢？你们读了这么多的绘本故事，有没有一本这样的书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呢？小雨相信是有的，像是有一些跟亲情有关的，就会让你觉得很温馨。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是跟友情有关，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小雨现在就要说给你们听咯。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
《下雨天的樟树公寓》。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到这本绘本故事的封面哦。这本绘本故事呢，是由一位日本人所撰写的，他的名字叫做五路月子，而图是由墨奇茂树所画的。下雨天的樟树公寓封面有什么呢？有一棵非常粗壮、高大、树叶茂密的樟树。这棵樟树跟我们所知道的樟树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树干里住了很多小动物哦。而且这棵树的外观看起来有好多好多的窗户，最底下还有一个门。为什么小雨有说到这个作家还有画家对于大自然非常的熟悉呢？因为这个樟树画得很真实。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知道樟树吗？樟树最高可以长到40公尺那么高哦。所以作家他不写其他的树，而是写这种非常高大的樟树。高大的樟树来盖成是小动物的公寓，好像也很恰当哦。你们想想看，可以长到40公尺那么高的樟树，这样子的话可以盖几层楼的公寓呢？哇哦，最高可以盖到14层、15层哦，更不用说是小动物的公寓了。小动物的公寓的话，大概几百层都没问题呢。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画家非常的用心哦，他把樟树的树皮画得很真实。樟树的树皮它不是光滑的表面，而是布满了许多纵裂的深沟纹路。书本里所有樟树的树皮特写都是这样子的深沟纹路。这么一来，大朋友小朋友阅读了这本绘本故事，也可以了解到樟树的样子。这个樟树公寓里面住了哪些小动物呢？而下雨天的樟树公寓里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故事现在真的开始咯。住在樟树公寓8楼的青蛙看着窗外，又跳又叫，
耶耶耶，太好了，走走走走走，我要去野餐咯。
青蛙蹦蹦跳跳地冲下楼梯，它开心地一直往楼下冲。 经过他身旁的兔子太太，还来不及跟他打招呼呢，他就飞笑而过了。
青蛙先生，你要出门吗？外面正在下大雨，你请等一等哦。
鼹鼠管理员阿岩追着要拿伞给青蛙，
像这样的好天气真是太难得了。
青蛙说完，跳进大雨中就出门去了。这栋公寓的管理员他是只鼹鼠哦，他的名字叫阿岩。看来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管理员，他非常的关心这栋公寓里的住户，所以看到青蛙冒着大雨要出门，他就赶紧要拿伞给青蛙。可是呢，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下雨天对青蛙来讲是怎么样的天气呢？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当然是好天气，对吧？跟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们都会觉得晴天是好天气，下雨天是坏天气。为什么我们会去猜测青蛙喜欢下雨天呢？因为它们喜欢潮湿的地方，下雨的时候，它们的皮肤表面会得到充分的湿润，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尤其青蛙经过雨水的滋润，就会在雨后大量的出现哦，我们还会听到呱呱的蛙鸣声，非常的热闹。还有什么生物也喜欢下雨天呢？那就是蜗牛。蜗牛会出现在墙角啦、树木上，因为它们也喜欢湿润的环境。特别是夏天的雨后，温度和湿度都是蜗牛所喜欢的。再来就是蜻蜓了。因为夏天是蜻蜓繁殖的季节，蜻蜓是在水中产卵的，雨天刚好为蜻蜓提供了良好的繁殖环境，所以可以推测蜻蜓也是喜欢下雨天的哦。
青蛙先生的心情真好，七楼松鸭家的孩子们一定很无聊。
阿岩看着哗啦哗啦的大雨，他继续说，
啊，我也好无聊，不能出去扫地，还是回去看书好了。
阿岩走回自己的房间，哎，小雨有发现这一页的画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哦，就是在樟树的某一根树根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耶，它会是谁呢？谁要来这栋公寓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哦。这个小小的东西来到了这栋公寓，狐狸是一个音乐家，他的房间里传出好听的钢琴声，正在树下躲雨的猫小姐也跟着音乐喵喵喵地哼唱起来。哦，原来刚刚小雨发现的小生物，它是猫小姐。听到喵喵喵的哼唱歌声，狐狸打开窗户，它说，
猫小姐请进来，我们一起唱好吗？
猫小姐被邀请到狐狸的家，他们两个一个弹琴一个唱歌，
巴啦巴啦巴巴巴，大雨大雨哗啦啦，哒啦哒啦哒哒哒。
哇哦，狐狸和猫小姐两个你弹我唱的好开心哦。狐狸先生是住在樟树公寓的一楼，而二楼和三楼住了谁呢？ 原来二楼三楼住的是兔子护士，今天难得休假，他们两个在三楼一起做布娃娃，在一个圆桌上摆了好多布料、针线以及做好的布娃娃。这两个兔子护士一边缝制着布娃娃，一边有说有笑的。
哇，你做的真的好可爱。
对啊，而且很像他，对不对？
真的好像啊。
我打算做好了拿去送给他。
下雨天虽然没办法出门，可是可以待在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是很开心呢。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猜猜看，这两个兔子护士要送出去的布娃娃是要送给谁呢？它是一只鼹鼠布娃娃哦。原来他们是打算把这个鼹鼠布娃娃送给管理员阿鼹。从他们的对话还有他们要送礼物的心意，小雨可以感受到管理员阿鼹对每一个人一定都非常的热心，所以兔子护士们连做布娃娃心里都想着他呢。再来，四楼住着谁呢？四楼住的是猴子木匠，他现在正在画设计图。
如果在樟树公寓的十楼上面加盖一个房间，这里一定会更热闹。诶，等一下找阿鼹一起来看看。
这个设计图很重要哦。猴子木匠看来非常重视这个樟树公寓，住在这里的他也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可以是非常好、非常舒适的，所以他很用心的在构图，希望可以让樟树公寓更加的完善，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住户都可以住得很安心、很开心。我们继续往上看，在六楼的是一个餐厅，它叫做胡桃屋餐厅。松鼠厨师和他的太太正在讨论菜单。
我打算煮蚕豆浓汤搭配豌豆。
哎呀呀，怎么都是豆子啊？
诶，对耶，那换成枇杷果冻呢？
不错哦，兔子护士应该会喜欢的。
哇，连菜单都是非常的贴心。松鼠厨师和他的太太都会考虑到别人，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这边用餐，都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菜肴。看来他们都相处得非常的和睦，所以会互相体贴。这就是小雨在看这本绘本故事的时候感受到的心情，我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常的温馨。住在七楼的松鸭一家，就是管理员阿鼹挂念在心的。他有想到下雨天里小松鸭们就不能出去玩了，一定很无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松鸭一家，他们在下雨天里待在家里做什么呢？因为小松鸭们不能出去玩，他们在家里打打闹闹，吵个不停。松鸭妈妈忍不住地说，我们来说故事好吗？
好耶，我要听恐怖的故事。我也要，我也要。
嘘，大家安静哦。
从前，从前。
啊，好可怕，好可怕哦。妈妈，贝贝。
松鸭一家人的状况有没有让大朋友小朋友想起自己呢？下雨天哪儿都不能去的时候待在家里，你们家的状况是不是也像这样呢？有时候玩起来非常的和乐，有时候吵起来也是让爸爸妈妈非常的头疼的呢。 九楼的猫头鹰。哇哦，猫头鹰住在蛮高的楼层哦。他说，
好大的一场雨啊。
猫头鹰大概是觉得无聊，他就到十楼的飞鼠家聊天。
我们年轻的时候。
没错没错，我记得。
原来猫头鹰和飞鼠已经认识好多好多年了，而且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哦。雨声渐渐变小了，那表示什么呢？表示雨也渐渐变小了。青蛙带着他的朋友回到樟树公寓了，而鼹鼠管理员阿岩还在大厅中忙碌着。接下来他们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说到这里，我们先让小耳朵大耳朵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待会小雨再继续为你们说接下来的故事哦。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是小雨，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大朋友小朋友，小雨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下雨天的樟树公寓。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在这个樟树公寓里面，每一层楼，每一个住户，他们各是什么样的小动物？还有呢，因为这一天是下雨天，所有的住户里面最高兴的莫过于是那只小青蛙了。小青蛙非常喜欢下雨天，对他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好天气，所以他一早就出门了，兴高采烈地出门。这个樟树公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鼹鼠管理员阿岩。他对每一个住户都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热心，而这些住户们也对他非常的感谢。甚至呢，有两只兔子护士趁着难得的休假，在家里做布娃娃，还想到要做布娃娃给管理员阿岩呢。看来这个樟树公寓里面的住户，大家都相处得非常好哦，非常的融洽温馨。刚刚故事说到哪里呢？故事说到雨变小了，青蛙带着朋友回到樟树公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小雨现在就为大朋友小朋友继续说接下来的故事咯。雨声渐渐变小，青蛙带着朋友回到樟树公寓。
今天的野餐好开心哦。对呀，天气这么好，好幸运哦。
两只青蛙开心地走上楼去。巴扎巴扎，巴嗒巴嗒，哦哦，他们在楼梯上留下湿湿的脚印了。没关系，管理员阿岩赶忙拿起拖把擦干地板。大朋友小朋友，阿岩是不是很贴心呢？他看地板湿了，他二话不说的就赶紧拿起拖把拖地板哦。这么一来，就没有人会在这个湿地板上滑倒了。小青蛙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打开窗户，看着远方的风景。
哇，好棒哦！从这里可以看得好远好远哦。
对呀，好像看到了全世界呢，对吧？呱美，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哦。嗯，一定。两只青蛙好朋友约定好之后，那只叫呱美的小青蛙就准备回家咯。这个时候，跟狐狸先生一起唱歌的猫小姐也要回家了。
喵，谢谢你哦，再见。
猫小姐向狐狸借了伞回家，咕噜噜，咕噜噜，她一边走还一边把伞转个不停，笑眯眯的样子看起来心情很好哦。虽然是一个下雨天，大家好像都非常的开心，他们的心情完全都没有被雨天影响呢。天色越来越暗了，青蛙站在窗边，伸长了脖子，一直望着远方，呱美的身影已经看不到了。
希望明天还是下雨天。
原来青蛙的心里，它希望明天还可以见到呱美，跟它一起玩。接着呢，青蛙就把雨天娃娃挂在窗户边，好有趣哦。大朋友小朋友，通常呢我们会把什么挂在窗边？是晴天娃娃吧。我们都会希望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要下雨。不过对于青蛙来说，下雨天才是好天气，所以它有一个雨天娃娃，它希望明天还是下雨天。诶，刚刚有说到雨势变小了，感觉雨要停了的样子。不过书本翻到下一页之后，哇，哗哗哗的雨又大起来了，雨下得好大哦。难道是青蛙它的雨天娃娃奏效了吗？好，故事真的来到最后咯，最后一页只有一张图画，画的是谁呢？故事最后画的是猫头鹰和飞鼠，这两个好朋友一样待在房间里，不过猫头鹰好像已经睡着咯。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下雨天的樟树公寓这个故事小雨已经为你们说完咯。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故事，但是它非常的温馨，就像我们常说的人情味。住在这里的小动物们都会彼此关心照顾，他们跟朋友之间也非常的友好。说到下雨天，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对下雨天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像青蛙一样觉得它是个好天气吗？还是觉得它是个坏天气，哪儿都不能去？其实呢，下雨天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待在家里，跟自己重要的亲人、家人一起互动，玩游戏啦，吃吃喝喝，也是很快乐的。还有还有，在家里呢，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起收听《晚安哆瑞咪》的节目，听小雨每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有趣精彩的故事。晚安哆瑞咪的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这里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星广播电台。我们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
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你陪我步入蝉夏， 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呀。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哦，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我是小雨，非常感谢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
我是小雪，只要你今天收听了晚安哆瑞咪，保证你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笑咪咪。晚安哆瑞咪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
我是小光，晚安哆瑞咪的节目只有在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才听得到哦。
再一次感谢大朋友小朋友的收听，下礼拜也要记得哦。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啦。
大家晚安，拜拜，有好梦哦。
想给你小幸福，就是我的礼物。爱上你不是2-3天的数，化作星星陪在你左右，对你说一句萨朗嘿哟，向前走一步两。